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感恩啊！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这个话题的第34天。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诗篇114篇，利未记的第20章，以赛亚书的第25章，以及加拉太书的第5章，也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章的经文。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到底什么叫做靠圣灵行事？那在家里如何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透过凌晨小故事呢，我们也要继续的来思考如何能够继续的操练圣灵果子的特质，就是温柔。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里面，有一所著名的国际学校，叫做世界之桥。顾名思义啊，这一所学校里所有的学生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每个人都说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这让整个学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活力、多样性，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和冲突。由于语言障碍，新生们来的时候通常都无法彼此沟通，真的是鸡同鸭讲啊，这的的确确导致了许多的误解和困惑。学校里呢，有一群特别的学生，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的小明，来自法国的苏菲，来自巴西的马可，还有来自印度的阿努，以及来自日本的小景。他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宿舍，但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他们很少交流。有一天啊，学校里面举办大型的新生国际文化节，每个国家的学生都需要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化还有传统。小明呢就决定展示中国的书法艺术，苏菲呢选择法国的蛋糕烘焙，马可就打算表演巴西的桑巴舞，阿努呢准备让大家吃上印度的手抓饭，而日本的小景呢就要展示日本的折纸艺术。虽然他们各自都在准备自己的展示，但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的需要协作和他人帮助的，结果就让这个准备的过程啊充满了挫折。小明在练习书法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墨水，弄脏了苏菲的糕点，苏菲气得大叫，小明无法解释，他感到很无助，只能不停地说 sorry sorry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慌张地比划着双手。而这时在一旁看到二人冲突的马可决定要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向苏菲表达小明不是故意的，他比手画脚的跳了一段滑稽的桑巴，把小明和苏菲都惹笑了。看到小明和马可的诚意， 苏菲终于消了气，决定开始重新做糕点。这时阿奴和小景也加入了，他们用微笑和简单的手势来帮助大家清理混乱的现场。阿奴呢则说 Do it together, do it together， 就是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帮忙。这一个事件的发生啊，突然让他们意识到，虽然语言不通，可爱和理解却可以跨越一切的障碍。他们开始用面部的微笑，还有简单的手势，还有一些简单的英文单词来进行交流。最后他们决定要一起来做这一个文化的展示。由小明用国画画出了一个带着水墨色彩的蛋糕的原图，而苏菲呢却教大家如何把这一个水墨蛋糕烘焙出来。马可呢则在油管上学会了各个国家的舞蹈的特色，把它编绘起来成为同一支舞蹈。阿努则用他带来多余的印度的服装，让全宿舍的人都穿上了代表着印度文化的衣饰。而最后小景呢则用最美最美的折纸点缀了整个蛋糕。当文化节那天来临的时候，他们的宿舍一举夺魁，因为整个宿舍的呈现是一个融合了各自文化特色，但是却又展现了一种最美的合一，整个学校都惊叹了。校长说，今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之桥的精神，语言有可能会不通，但爱、理解、合作却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我们的这群学生用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有爱、有信任、有真正的友谊，就能够跨越障碍，创造出一个最美的合一的彰显。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这个宇宙当中啊，有一些语言是共通的，比如说被称为上帝创造的语言的数学，又比如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这些被创造的肢体语言，我们面部的表情，这些通通都是共通的。但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宇宙共用的语言，那就是爱，因为爱是所有人类共同的语言。只有爱会帮助我们真正的心灵合一和连接，真正的可以创造出那个上帝创造的人类世界的最起初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们是为爱受造的。今天我们要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有一段的经文是特别的宝贵，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亲爱的小朋友，没有任何人脱离了爱能够存活的，因为第十四节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而我们知道，其实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这一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实际上就是一个爱的全面的彰显，而第一个当然就是仁爱了。那我们这两天在思考的温柔，其实它就是爱的一个直接的表达。温柔的人一定是常常面带温柔微笑，它带给人的感受就是一种极其的温暖和舒适。那当然这里面并不包含纵容，因为真正的温柔是一种在真理里面，在真爱里面的节制，它是带有能力的，带有安慰的，并不是软弱的表达。而透过我们今天世界之桥学校这个小故事啊，真的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其实如果上帝的儿女在我们活着的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活出爱人如己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来，那我们与世人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人都需要爱， 人人都在学习爱，人人也都在表达爱，而唯独品尝过基督耶稣为爱舍己的这一份无条件无保留的在真理里面的爱，我们才有可能把真正的爱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今天呢，请爸爸妈妈带孩子们去讨论家里如何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呢？有什么地方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呢？那什么叫做靠圣灵行事呢？如果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那今天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真的是用爱来说话吗？我们的共同语言是爱吗？所以啊，特别的盼望小朋友们能够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然后呢，列出一个方案来，让我们的家用爱说话。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良友.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 @良友.net。 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亲爱的韩老师韩姐妹哈，她是一本书叫《智慧的妈妈》的作者，我们继续来听她分享她生命的见证。亲爱的韩姐妹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你在整个教导他的过程，你的婚姻家庭，你的子女教养的过程当中，曾经经历过的最大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其实呢，我结婚之后都遇到不一样的困难，好像是我第二个月，一结婚的第二个月，我就发现有一个12厘米的猪骨粒瘤，就是 chocolate那个瘤啊，那时候就是我要比较大了，
卵巢瘤
很大，就是医生说我要切一个卵巢啊，就是我的其中一个卵巢。感恩那时候的瘤就是良性瘤啊，所以切那个卵巢的时候，我就说我怀孕也比较难，因为只剩下一个吧。到了2022年的时候，就是我2022年就是最近吧，两年前左右了。我又得知我这边脑的也有一个 5.3 厘米的瘤啊，那时候就是很紧急啊，就是太脑了，很多神经的系统都在里面啊，所以也很担心也很怕，医生说要做一个紧急的手术，我就在过年之后我要很紧急要做一个手术，那时候也很怕自己会好像是残废什么样子了，或者是死了这么样子了。那很感恩呢，我们遇到一个很好的私家的医生，那时候也有大概是超过200人为我祷告啊，手术也很成功，瘤是良性的，但是因为有一些部分好像进那个脑干的位置，所以我 的医生只能为我切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我也要透过那个电疗啊去处理它。后来呢，电疗的过程就是人就很疲累啊，我做社工也很多工作要做，所以呢后来我就想到不如就给自己多一些休息的时间啊。后来停下来之后，我的儿子啊鼓励我做一个好像说追一个你想追的梦吧那时候我就说好啦，神给我休息一下啦，那我休息啦，休息之后就慢慢讲有什么事要做呢，我就很想出一本书，不如就是讲将我和儿子由小到大的一些好像沟通啊，或者是教育他的方式啊，或者一些很多片段啊，整理成一本书啊，就这样很想送给他作为他的大学的毕业的礼物，也及这本书就是送给很多家长作为他们可能也经历过一些困难吧或者是难题吧。我就分享一下，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本书好不好看，后来我请了九位的学校的校长，他们都看了我的文章啦，有一些不懂我的不认识我的他们都说啊很好啊，我就打了一个强心针吧。我是觉得好像是上帝就是想借着这本书祝福其他的人，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上帝要我做的事啊，所以急着自己的精力去祝福其他人呢、啊、就是这样子了
好，所以我们刚刚听韩姐妹的生儿育女的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挑战，尤其是在韩姐妹的这个健康方面，她说从结婚第二个月开始就发现自己的卵巢有一个十厘米那么长的一个瘤，但是还好是良性瘤，结果切了之后呢，后来神赐给他一个孩子，最关键的就是他在最近的这一两年又发现了脑部也长了一个其实蛮大的一个瘤，是 5.3 厘米的一个瘤，然后经过手术，然后又经过了一个电疗的方式，最终呢他身体现在是恢复健康，我们看到他是很健康的，但是他也因此呢就从自己服侍了30年的社工的这个工作里面就退下来，但退下来之后儿子却鼓励自己的母亲说你要去追梦，你要去完成你人生的一个梦想。但我发现姐妹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把自己一生教育儿子的这一些经历呢把它给集结成一本书，而且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刚刚我听韩姐妹分享，她说她本来是想要把这本书送给儿子做大学毕业的礼物，所以很显然就是当我津津有味的也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哎，其实不单单是它里面的故事有趣，它的整个印刷也很特别，都是彩印哈，让每一篇故事都很短小精干的，也让这个父母亲跟着从这些特别小的很灵活的一些智慧和处理的方式里面懂得怎么去和自己的孩子相处。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因为您的书的名字叫做找智慧的妈妈，我不知道就是您现在因为儿子已经长大了，书也出了，您觉得您自己真的找到智慧了吗？那您又觉得这个智慧的源头是哪里呢？你是从哪里找到智慧的呢？
其实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在孩子的不同的阶段啊，都要不同的学习啊，这个智慧就是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好像说就是寻找一些智慧，做一个妈妈好像是我孩子小的时候就每一天每一个晚上啊，尽量陪他看一些中英文书啊，或者是玩一些桌上的游戏啊，谈一些心事啊，跟他一起祷告啊，这样子我学的就是培养了他很爱看书啊，他的中英文都很好，慢慢培养了一个比较好的性格， 就是有些不开心的他都跟我说，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啊，或者是透过一些故事啊，他就学到一些道理啊，这样子。到了中学之后呢，我就发现谈心事啊也很好的，但是呢有时候他就不耐烦啊，不想听你说这么多了。那时候呢我很多时候就透过写啊写信给他，那个信是我会预备一本小书子啊，就跟他写一些我想说的话，好像他开学啦，他好像今年就完成这个一年的学习啦，或者是他跟妈妈冲突的时候啊，之后呢我就不是说他，不是靠那个嘴巴，就是写透过我的文字去表达一些我想跟他说的一些感受啊，或者一些祝福啊，他受得比较好啊。这个过程啊，他会慢慢就是感受到妈妈的爱啊，或者是爸爸的爱。这些方法我学得就比较有效，特别是青少年的时候啊。后来到他长大以后，好像是说现在吧，我也会跟他写一些东西，或者是利用他比较可能会有时间的时候，就一点一滴的跟他说一些话，或者去听他说一些话，这样子。现在我就培养他更多的独立性。他一直来说，好像我们最近了，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就是他毕业嘛，旅行嘛，他鼓励我们跟我们一起去欧游啊，就是欧洲游。他就计划了整个行程，这个行程就是他一个人所有的安排，包括我们三个的旅行和后来我们八个人的旅行，他是自己去安排，就是为我们的整个家庭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啊。我也很感谢他啊，也很感谢天父啊，给我这个儿子啊。就是长大成人之后他也很窝心啊，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我看到了，就是教导孩子是一个随着他们年龄成长，每一个不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孩子，他身边根本没有玩伴的时候，其实父母亲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这个生命当中的陪伴者，陪着他玩，比如说桌游啊，各种游戏，有些时候你陪着他读书，有些时候呢你陪他经历生命的高山低谷的时候，你陪他祷告，然后又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整个过程我看到的就是你的精心的陪伴，同时你又很敏感于孩子不同时间的需要。你说孩子长大之后你就用写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方法，因为平常用嘴巴说很容易引起冲突，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没有机会去沉淀，去思考我们说的话，因为他要立刻回应，如果不回应的话就觉得没礼貌嘛，对不对？所以他立刻回应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在气头上情绪上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去整理他自己的思考。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真正需要沟通的很多的重要的一些内容和因素呢，往往可能我们用书面的表达会更好。我觉得我非常的赞赏您的这个智慧哈，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越大你越会希望可以诉诸于你的文字。那我相信你也是在文字方面有恩赐的，要不然你也不会出书了。所以孩子已经看到了这个果子，他长大了之后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果子，然后这个果子呢已经让品尝到了，就是让你觉得又窝心，然后他又出色，然后他呢也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哈，也很能干，也是一个带领者。我觉得这些都是现代的这个 generation 这个年代的孩子，尤其是男人哈，因为他现在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他已经成年了。那我觉得我们特别期待看到下一代兴起领袖来，能够真的挑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韩姐妹的采访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而且我们也期待透过她明天继续的分享，我们能够找到生命当中的真智慧。我是林真儿，
我是韩叶，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前路像漆黑一片，覆盖浓浓迷雾，日光消失，黑暗线满天乌黑一暗，记得我天父看顾多宝贵这应许，瞬间爱他的子女愿悉体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到声，坚定地相信不要心灰碎，心中千般苦困又悲伤，但其中常铭记他必爱护，愿悉体祷告。
I'm